每个星期每个月有这样一次的献诗，我自己在诗班总是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喜乐。我们真是鼓励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参与诗班的服事，这是一个充满喜乐而且一直存到永永远远的服事。好，那我们有没有那个 control？ 好啊，我们今年四月有这个刘富礼牧师啊，正道福音神学院的荣誉院长，在我们教会呢有三天的培灵会。我想看看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曾经参加过这个培灵会，举一下手好吗？哦，很多哈，谢谢。那我们大家到今天为止半年过去了哈，还有多少记忆在脑中呢？也可能记得约柜住我家，对不对？也可能记得神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那刘牧师呢，还特别有两个数字，还记得吗？有一个是十五，对不对？那十五是什么意思的？每天早上用十五分钟的时间读经、祷告、灵修。还有一个呢，特别简单的，就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一年领一个人信主，这个最简单的一大概是最不容易做到的，是不是啊？那我们今年呢还有三个月才过去，如果你现在又没有十五分钟的灵修了，我们巴不得大家从明天开始再来，我们坚持每天早上至少十五分钟的灵修。如果你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希望哦，以下三个月要领一个人信主哦，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为福音朋友祷告，心中有没有很想为他们祷告的人？有没有天天为他们祷告呢？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再邀请有更多的福音朋友来到教会听福音，跟他们传福音，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11到15节，还有40节。我是按中间还是按旁边那个箭头啊？我是按这个还是按这个？哎，没有打开。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齐声的诵读今天这段经文连括号里头的我们也一起读出来哈。使徒行传16章的11节，请。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来，第二天到了尼亚伯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吴迪亚，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或者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将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分成两个部分11节到13节传扬福音的人，14节到16节还有40节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先来看一下传扬福音的人。使徒行传的第16章是使徒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开始。那我们从这张地图，它比较小哈，这张地图中的那个绿色的线就是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 保罗原本是想继续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那些城市中兼顾信徒，在小亚细亚，就是那个画着树的那个黄空红框框里的啊，继续他的事工。他特别想去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城市以弗所，就是在那个西边一点点的那个地方哈。但是呢，在十一章的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禁止他留在小亚细亚，那他就决定往东北部的比推尼去。但是圣灵呢又制止他，于是呢他就下到特罗亚，就是那个爱琴海的那个东边的那一块哈。这个城市呢就是与欧洲的隔海之城。在十六章的第九节，我们看到圣经这样说，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异象。保罗顺服圣灵的带领，带着和他同行的希拉、提摩太，还有在特罗亚遇见的路加医生啊，那个十一节到十二节就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萨摩特拉呢是他们路经的一个岛屿啊，这个地图就是把刚才那个缩小点哈。腓立比呢那个尼亚波里呢就是腓立比的这个入港口啊。腓立比是保罗就是进入欧洲的第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呢是根据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的名字起的。他曾经因为这个城市的北方发现金矿而发达。保罗的那个时代呢，这个城市是马其顿省的一个繁华城市，连接马其顿东部各省的一个主要干道，是马其顿军队的住房城，就住着很多退休的军人。腓立比虽然是一个大城，但是却没有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规矩呢，是只要有十位男性就可以建立会堂，可见这里的犹太人非常非常少。那一般呢，保罗在他旅行布道的过程中呢，他进入一个城市都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讲道。那刚才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们在腓立比就是找不到犹太人的会堂，但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河边有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十六章的十三节说，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保罗一行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欧洲的第一个城市，到哪里去守安息日呢？圣经没有说他们是如何找到那个祷告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如果诚心守安息日的话，神一定会为他们预备合适的地方。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真的都应该认真的守主日，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寻找敬拜神的地方。疫情之后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出去旅行回国探亲，我们也求主为大家预备合适的敬拜神的地方。疫情之后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回到教会敬拜，让我们效法圣经中这些敬虔的守安息日的犹太人，让我们用爱耶稣的心来守主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我们还看到保罗不仅找到这个祷告的聚会场所守安息日，他还用这个地方成为他们讲道传福音的地方。他珍惜神给他的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是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大使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保罗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迫害基督徒，被神的大光照住，悔改以后他就知道 神要他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且以色列人面前传扬神的名，这是神给他的使命。他知道神特别拣选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在他的四次旅行布道中，他传福音的地点不仅越来越远，而且他更是走到哪里传到哪里。他在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在行神迹奇事的现场传福音，在信徒的家中传福音，在学堂传福音。我们看到后来第三次旅行布道中，他去到那个以弗所，在那个推拉奴的学堂，他有三年的时间哈。他在市政厅门口传福音，我们看到他在雅典的那个雅略巴谷，那个就是市政厅。还有呢，他在押人作为犯人哈，被押解到罗马的船上传福音。他还有在监狱有被关押审问的地方传福音。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呢，他是在河边传福音。作为传福音的人，保罗常常准备他自己的得救见证。在《使徒行传》中至少有三篇他的得救见证。第九章中有路加医生为他写的，第二十二章是他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迫害，被罗马兵丁抓住，在那个叫安东尼堡的那个兵营楼的那个台阶上，他站得很高，站得很高，在那上边他可以向全城的犹太人做见证。还有一次呢，是记录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是他在分封王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作为基督徒，传福音是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每一位的使命，我们都应该常常预备自己的得救见证。有人会拒绝听福音，但是没有人会拒绝听我的故事。弟兄姐妹们，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样得救的吗？你有机会常常跟人分享你的得救见证吗？愿我们常做准备。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传福音除了预备自己的故事，还要把耶稣的故事告诉人。那耶稣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传福音的方法有很多不同的，三福四律五色布道法福音桥超越等等哈，很多，但是其中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有一位创造宇宙天地又创造我们人类的神，他真的希望跟我们永永远远在一起。但是因着始祖亚当的犯罪，我们每个人出生就是罪人。圣经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大家都很熟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一直认为这是圣经中最尖锐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我们从出生就与神隔绝，都是死在过犯罪孽中的。主耶稣在两千多年前，他亲自来到人世间，从天上来到人世间，他传天国的福音，他亲自为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宝血洗净全人类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大功，他被埋葬，但是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生命可以给我们每一位也带来复活的生命。今天耶稣仍然在天上预备天堂做礼物，要送给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我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才能重生得救，我才能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就预尝天堂的滋味。你可以活出平安喜乐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还可以确定，假如这一刻我要离开世界，我肯定我可以在天堂跟神在一起，永永远远在一起。永生是从我们信的那一刻就开始的，是神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 真正信靠他的人。传福音是需要接受装备的。我自己在过去20多年的教会生活中，我学过四律，学过三福，今年呢，我又跟多位的牧师弟兄姐妹一起参加了超越的培训，而且12月我们要进入印度短宣，我很期待这个与神一同经历福音收割的机会。鼓励大家明年来上超越网上的宣教培训，然后争取参加网上的宣教、实体的宣教。基督徒走出去是我们自己生命能够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自己是在信主8年后才第一次走出去，那一次是去波兰短宣。参与宣教不仅是遵循神的大使命，向别人传福音，其实福音是可以对自己传的。我们越多走出去，你会越多的认识神，越多的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如果你今天觉得出国短宣太远了，没有这个感动，那么你就在本地来接受三福的训练吧。在我们的周边还有很多可以传福音的机会。上个星期汝刚传道特别呼召我们，在校园那边，我们现在不仅有印度学生，还有越南的，还有缅甸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接受装备之后，能够学习用英文来传讲福音，那就更好。我也鼓励在我们中间参加过三福训练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一看去，我们有几十个啊，几十位都参加过的，鼓励大家能够常常复习这些福音的讲述，也能够常常看到人就做生活布道，或者是邀请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在圣经罗马书的1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求主让我们都不以福音为耻，让我们常常敏锐于我们身边人的需要，就像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河边，敏锐地得着那个听福音的吕底亚一家一样。今天在我们的身边看来，有的时候觉得传福音有点难呢，特别是来到美国10几2030年的很多人，大家日月静好，五子都登科了。我现在追求的哈，就是我在世界上的啊，好活好死，这是很多世人哈就不想来教会的原因哈。但实际上哈，上帝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上帝一直在做工，我们看不见的神看得见。我很感恩我们教会有很多牧者在为我们做榜样，我们老一代的宣教士易牧师和牧师，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奉献传道，他们走遍世界的很多地方，一直到今天他们都是看到人都传福音的人。那我自己呢，看到3个星期以前，我们 A 区有一个在公园的聚餐哈，那一天我们邀请张牧师也到来到我们的这个聚餐，其实他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哈，但是他就抓住那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愿意听福音的，他就觉知了。我也看到几个星期以前汝刚传道，他也是第一次到86街老年公寓带领查经。那天结束后呢，他就看见我跟我先生，我们在跟一对老年夫妇在聊天，因为他们在问考公民的事情。那汝刚传道也抓住这个机会，结束后就马上跟这一对夫妇传福音，结果那个先生就决志信主了。我自己呢，去年也有这样一个经历哈，有一天在我们的姐妹会中看到一位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姐妹，虽然从头到尾她一句话都没说，但是那天我坐在她对面的时候，我就看到她眼中有泪花，于是我就想今天我找几个姐妹跟她讲讲福音吧，她也有时间。结果那天呢，她真的她就决志愿意信主，可是过后呢，她就一次再没来过姐妹会我就心中很沮丧也怀疑是不是神的时间没到，我们就给她传福音就把她吓跑了呢。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真有碰到这样但是没想到半年之后在教会的受洗礼上， 看见他，而且他在这见证中还清楚地记得姐妹们跟他传福音的事。后来才知道啊，我就是有其他的弟兄姐妹邀请他带孩子来礼拜五的阿瓜纳，这样他就进入教会的小组，他在小组中继续成长。好的布道结果也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合一的教会和有一群彼此相爱的肢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我们也要有敏锐的心与主同行，这样才不会失去神给我们的机会。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领受福音的人，在这个16章的14节的上半部分是这样一句话，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在欧洲的腓立比首先深深触动的是一位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她应该是一位信奉犹太教的外邦女子，是从小亚细亚的推亚推拉城移民到腓立比的，她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紫色布的染料可能是推亚推拉城的秘方哈。那紫色的布料呢，在当时是奢侈品，都是卖给有钱人的。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吕底亚虽然不是犹太人，但他愿意认识这位宇宙天地的创造主，他是商人，是一家之主，他每天的生活应该非常的忙碌，但是他和犹太人一起守律法守安息日，可见他对耶和华神的敬虔。他素来敬拜神，圣经中的这句话对他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这里头有点像那个彼得传福音所给的外邦的那个罗马百夫长哥尼流似的哈。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22节看到圣经有一个对哥尼流的评价，就是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大通国所称赞。在使徒行传10章30到31节也看到哥尼流也跟这个吕底亚一样是祷告的人。哥尼流因着祷告见到神，并且听到神对他说话，他最终得到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救恩。今天吕底亚也是一样，他常常在河边祷告，所以神他也在吕底亚的身上成就了美好的救恩。啊，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也想到哈，我先生第一次跟我去中西部的夏令会，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他还没信主。3天夏令会回来之后呢，他就记得当时的庄祖坤牧师说的一句话，你们可以借着祷告跟上帝打电报，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上帝。从那以后，虽然他没有信主，但是他开始祷告了。虽然他的祷告开始都是跟神求好处，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好像试探神呢，给我给不给我这个好处，但是至少他开始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是跟神说话。这样一年之后他也信主了。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你是慕道友，试试看跟神祷告吧。如果你今天已经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更应该借着祷告赞美感恩祈求和悔改，天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不光是跟神祈求啊，愿我们更多的来赞美神感谢神，更多的在神的面前常常悔改。祷告是神赐给我们这些上帝儿女的权柄，我们常常说祷告的频率应该像呼吸那么频繁。看到吕底亚除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还是一个留心神话语的人。在14节后半部分，我写错了哈，对不起。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吕底亚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有敬虔的心，所以神也特别让他有一个敞开的耳朵。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说明他是神特别拣选，他的信心也是神特别赐给他的。 他留心听保罗所传讲的。保罗讲了些什么呢？圣经没有写，但是一定是福音的好消息。耶稣就是弥赛亚，既仁慈又圣洁。这是一个画面，坐在河边的吕底亚，静静的、留心的听保罗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讲死里复活的信息。圣灵的风在吹，吕底亚的心被耶稣的爱深深吸引，我想他也在心中有深深的悔改，可能他的心在歌唱，可能他的眼在流泪。圣经启示录的3:20，主耶稣这样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当吕底亚把他的心门打开，请耶稣住进他里面的时候，他就得救了。我们中间今天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听见主耶稣在叩你的心门，请把心门打开。耶稣不会破门而入，他希望你甘心乐意的把心门打开接待他。如果你做一个留心听神话语的人，你会蒙上帝的祝福，圣灵会住到你的里面，让你成为新造的人。启示录的3:20其实更多的是对教会说的，对我们基督徒说的。耶稣叩门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中间虽然很多的人信主了、受洗了，甚至信主几十年了，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心门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向神敞开的。我们常常会因着世界的缠累，心门就关上，有的人还会一关关上好多年。如果我们的心关闭，神的话是听不到我们的耳朵里的。我们今天比吕底亚那个时代有太多的机会听到神的话语。吕底亚的时代，除了守安息日，你到会堂来，拉比他手中有那个羊皮卷，要打开羊皮卷，他来读旧约的圣经给每一位会众听。那个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读圣经的。而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家中都有圣经，甚至很多本。在这个网络咨询发达的时代，我们的一只手机中就可以有几十个不同版本的圣经。网络上有各种有名牧师的讲道，有很多赞美的诗歌，可惜的是我们常常不够留心听神的话语。感谢主，我们教会过去3年的灵修套餐，每天早上我们有同工按时向大家发出。3年了，弟兄姐妹们，你真的每天借着灵修在留心神的话语吗？让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养成灵修的习惯。今年1月在超越的培训中，我还学到一个，就是主日信息留心神的话语，哪怕是一点记下来，这一个星期都来操练神要让我做什么。我们祷告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操练每日灵修，我们也一起来操练主日信息，你听到什么记住，把它行出来。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16:15，继续说他，这个就是吕底亚哈，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者说括号里啊，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那接下来40，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在这两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吕底亚和他的一家受洗之后，他们马上就有忠心服侍主的行动。他真心的邀请保罗一行到我们家来住，到我们家来住。他希望用这个行动来表明他真信，而且他愿意忠心的服侍。他强留的行动也得到保罗的接纳和信任。甚至第二次，就是保罗希拉他们从吕底亚家中出来，他们在大街上又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被抓了， 被抓了以后被关进监狱哈，后来神又行神迹奇事，让他们在监狱中又得机会向那个监狱的负责人狱卒啊传福音哈。那他们两个出了监狱之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又往吕底亚家里去了。那是我们相信哈，这个欧洲的第一间教会腓立比教会应该是从吕底亚家里开始的。那里说见了弟兄们，他家里的弟兄们相信都是教会的人哈。吕底亚爱主的心一定也是受了保罗这位属灵长辈言传身教深深的影响。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旅行布道期间欧洲的宣教基地，曾经对他有过很多财务上的支持。我想哈，无论是这个有钱的吕底亚还是那个狱卒哈，他们都应该是腓立比教会金钱奉献的慷慨者。那保罗的话呢，在耶路撒冷后来他被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后，他被囚禁，而且后来转到罗马。这些消息后来传到腓立比教会之后，大家都非常关心他，一再打发人供应保罗的需要。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有过很多的赞赏，他在监狱书信腓立比书中我们看到，虽然他人在监狱，但是他充满喜乐。每当我读到吕底亚故事的时候哈，心中常有一份激动哎。欧洲的第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女人，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是从这个女人的家里开始。难怪旧约诗篇68篇的11节，主发命令，报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难怪今天在我们的普世教会中，很多教会啊、哦、姐妹占了多数。那我作为教会的姐妹，我更觉得我们应该更好的认识主，更好的传福音，更好的参与服事。今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成为忠心服事主的人。当我们全心的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愿意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服事都是喜乐，都不是重担。每一个服事都蒙受神更大的祝福，而且可以常常在服事中我们自己经历神。以前我就说过哈，我是信主之后就参与服事的，诗班是我的第一个服事，服事到今天仍然喜乐的服事哈。我还参加有啊瓦纳的服事，以前哈有小组的服事，一直到今天。其实所有的服事都不是我们能为主做什么，我们能为教会做什么，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可以在服事中成长。我们在服事中操练祷告，我们在服事中更渴慕神的话语，还有在服事中操练跟弟兄姐妹和睦的关系。你不参与服事，你永远不知道人跟人之间会有多大的矛盾冲突。就像我们自己的牙齿跟舌头挨近了才会打架。我自己每一次在服事中常常会遇到的跟弟兄姐妹的冲突中怎么办呢？看到自己的罪，我们来对付罪，我们来悔改，我们来道歉。福音是神的大能，一次一次的将我自己从罪中，从服事的软弱中，从困难危机之中拯救出来。在服事中我可以更多的经历神，也蒙受更大的祝福。我自己的最后一个见证，很多弟兄姐妹我讲过很多次哦，我得救呢是因为啊，我得了很严重的恐惧症啊，我就最恐惧的时候家门都不能出，不能开车。那我信主之后呢，神让我恢复开车了几年，但是从2004年到2009年，我又有整整15年的时间因着恐惧症不能开车。我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能够恢复开车，因为我知道在不能开车中对我来讲哈，是有一种邪恶的势力仍然在捆绑我。很多年来我借着参加一些经历神的营会，参加华里克牧师的40天的祷告生活，祈求神完全的医治，但是神一直没有应允我。 我知道这个是神让我为以前所犯的罪再继续付代价，因为我很多时候我不尊重先生，心中骄傲，常常自以为意，神的管教还一直在我身上。但是到了2019年，在我69岁几乎已经放弃了重新开车的这个愿望的时候，神借着我的服侍祝福了我。那一天啊，我为一位啊得癌症的姐妹啊做了晚餐。本来呢，先生说好是6点他去送的，但是先生6点钟还没回家。圣灵就感动我，我说：“哎，这个饭菜再不送去就凉了，我开车试一试吧。”其实那个姐妹家离我家只有3分钟的路程。我这么想着，我就把东西就放上了车，就开始坐上那个车就开始开。刚走了半分钟到我们家社区门口，那个心中那个声音就又来了，回去吧，不行了，不行了，马上又要犯病了。但是另外一个声音，主让我宣告说，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是诗篇118篇的17节，这是一个曾经和我有过一样病的一个美国姐妹送给我的经文。就这么说着，半分钟之后我就到了我们家的那个 Main Street 的那个 Roundabout 那儿。这个时候拦阻我的声音又来了，我的身体已经感到真的是很不舒服了，又是心跳加快，手脚冰凉，马上就是又不行了。但是神的话也又一次就是不断的念，不断的念，再坚持一下就到目的地了。当我走进那个姐妹家，她问我：“哎，老公在哪里？”我说：“我自己开来的。”马上我就泪如泉涌，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真的是嚎啕大哭。我看到我心中充满的是神的对神的感恩和赞美，我看到这一次借着服侍，神的医治还是临到我。那我又过了一些日子哈，我又试第二次的时候，这种恐惧就已经好多了。然后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星期天8点来教会，我说：“老公，你再开另外一辆车跟着我，在我的后边给我保驾，万一我开不到的话你就来急救我。”那一次我开了6分钟开到教会，再下来我又开了20分钟到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去上课。接下来神又给了我一个40分钟开到 Zionsville 到一位姐妹家跟他们一起查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自己身体被医治的过程，看到圣灵极大的工作，看到在一切经历中上帝极大的恩赐。我也在服侍中经历神的真实，经历神的祝福。我们来总结今天的所有这些经文中，让我们看到之后，让我们来效法保罗，学习啊，努力的宣教传福音，顺服圣灵的带领，做一个心智敏锐的人。让我们效法吕底亚，做留心神话语，信主后就专心服侍神的人。弟兄姐妹们，福音的大能今天会激励你有心去参与宣教传福音吗？明年你有计划参与这超越的培训吗？三福的培训吗？已经参加过这些培训的人有没有这个愿望哈？一辈子我出国宣教一次，走出去。你有心来帮助南堂一起来参与服事吗？有心向我们周围的福音朋友亲朋好友传福音吗？今天福音的大能会激励你成为一个更加敬畏神的人，做一个好好灵修祷告爱神话语留心神话语的人吗？你可以如何更好的委身教会参与一项什么服事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都是你宝血重价买赎来的，求你今天亲自对我们每一位说话， 让我们听了你的话，就在生活中行出来。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现今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传扬你、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